我们很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一同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好感谢主有一段的时间能够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今天要读几处的圣经。
今天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
第一处是在创世纪第二章。
第一处在创世纪的第二章。
创世纪第二章我们读第八节到第九节。
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九节。
第九节，
第八节到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我们同声来读。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中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好，我们在底下读十五节到第十七节。
我再读第十五到第十七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人必定死。我们再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我们再翻到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一节同埋二节，
这是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
呢度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嘅事情。
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我一同嚟读第二十二章嘅一节二节。
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里说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是要试验亚伯拉罕。
这句话给我们听，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我们再读下面生命记第八章。
我再读生命记的第八章。
生命记第八章。
生命记第八章。
我们读第二节。
我读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
一起来读。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恒守他的诫命不肯。这里看到神在旷野引导以色列人四十年。
呢度话俾我哋听，神喺旷野里边引导以色列人四十年，
有什么目的？
有咩目的？
是要苦练你，
系要苦练你，
要试炼以色列人，
系要试验以色列人，
也是试验的意思，
就系试验嘅意思。
我们再读一处的新约，
我就读一处喺新约嘅，
在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第五章，
希伯来书第五章，
我们读第七节到第九节，
我读第七节至第九节。
希伯来书在新约的很后面啦，
希伯来书喺新约嘅好后面嘅，
三百一十六页。我们也一起读，
我同你哋读。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缺了顺从。他既已得以完全，就为凡信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是讲到基督的事情了。
呢度讲到基督嘅事情。
这段圣经我们放在后面再来思想。
呢段圣经我以后会嚟到思想。
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
我圣经就只系读咁多。
今天我们借着这些经文，
今日我借着呢啲嘅经文
来交通一个题目，
嚟交通一个题目，
就是人的试验，
即系人嘅试验，
人的试验，
人嘅试验。
我们上次交通到神对人有心意，
上一次我看到神对人有心意，
所以让神创造了这个人以后，
神创造人之后，
就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上，
要治理这个地，
要治理这个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一些活物，
要管理地上的走兽、水里的鱼和空中的鸟。
这个差不多人就像个地球的上的王一样的，
好像人就在地球上面做王一样了。
他就是要人跟神同工，
他要人与神来同工，
所以神呢就把人放在这个伊甸园，
神就将人放在伊甸园的里面，
叫他修理看守，
叫他们修理看守。
这是神对人的心意，
这个是神对人的心意。
神造人不但是给人一切所需用的，
神做人不单止将一切所需用的给个人，
还有一个责任，
还有一个责任，
要人跟神同工来管理这个地球，
叫人呢与神就同工来管理这个地球。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头，
刚才我读圣经里面
特别提到，在这个伊甸园里头当中有两棵树，
特别讲到在伊甸园的中间有两棵树，
一个就是生命树，
一棵是生命树，
一棵就是分别善恶的树，
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
确切的说就是善恶的知识的树，
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善恶知识的树，
它有知识能够知道是善还是恶，
它有知识能够知道善和恶。
神吩咐亚当，
神吩咐亚当，
他说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
神啊，世上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的吃。
这个园里头啊，各式各样的树很多很多，
在这个园里面各式各样的树都很多，
他说各样的树上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他说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随意吃啊，这个意思就是你可以吃个饱，
随意吃的意思就是你吃得饱了，
你愿意吃哪一颗就哪一颗，
你喜欢吃哪一颗哪一颗就哪一颗，
你愿意吃多少你吃多少，
你喜欢吃几多都可以吃几多，
随意吃，
可以随意的吃。
但是
呢，
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你不可以吃，
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你就不可以吃，
就是你吃的日子呢必定死，
你吃那天呢必定死。
这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头神给人的第一条诫命，
这个是讲到神在圣经上面给人的第一条诫命，
律法还没出来的，
律法还没人出来的，
但是神已经给人呢第一条诫命，就是说你不可以吃这棵树上的果子，
神给人第一条的诫命就是说你不可以吃这棵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
这是第一条神给人的命令，
这个是神给人的第一条的命令，
但是也是神给人的第一个试验，
也都是神给人第一个的试验，
你不可以吃，
你不可以吃。
但是人失败了，
但人失败了，
他没有听神的话，
他没有听神的说话，
结果因为这人犯了罪，
结果因为人犯了罪，
这个罪就是他违背了神的命令，
罪就是他违背了神的命令，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罪因着一个人就入了世界，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罪就因为一个人的缘故入了这个世界了，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了，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啊，这个就是创世纪里头神告诉我们的为什么人会死？
这个是创世纪神话给我听，为什么人会死？
所以我们也听到有些朋友就问了。
所以我听有些朋友们问：
这神为什么这样做呢？
神为什么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故意放棵树在园子的当中？
为什么神要故意将这棵树摆园的当中呢？
那如果没有生，没有这个善恶树，
如果没有这个善恶树，
人就不会吃。
人家不会吃了，
人就不会犯罪了，
人家不会犯罪了，
那不是省了很多麻烦吗？
岂不是省却很多麻烦吗？
那又问了一个问题，
又有一个问题了。
他说：“神啊，如果你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
神啊，如果你做一个不会犯罪的人，
他不去吃，
他怎么会吃
这个生命？这个善恶树的果子，
那个生命这个善恶树上面的果子，
他就不会去吃。”
他就不会吃
了，你就造他的时候就叫他就不会吃那个果子，
你做他的时候就造成他不会吃就好了，
那不是少了很多麻烦吗？
他不是少了很多麻烦吗？
那就是耶稣就不需要来到地上为人赎罪了吗？
耶稣就不需要来到地上面为人赎罪了。
这我们听跟朋友一块交通的时候常常有这些问题啊，
我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常有这些问题出来，
但是我们要从神的话来看一看，
但是我可以从神的说话来看一看，
为什么神要放这棵树在园子的当中？
为什么神要将这棵树摆园的中间？
为什么他要试验人？
为什么他要试验人？
我们从三方面来看，
我是从三方面来看。
第一点，
第一点
就试验的必要，
就是试验的必要。
为什么神要试验人？
为什么神要试验人？
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
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第二点，
第二点
就试验的方法，
试验的方法，
他用什么来试验人，
用什么来试验人。
第三点，
第三点，
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
人虽然经过试验失败了，
人虽然经过试验失败了，
但是神还有怜悯，
但是神还有怜悯。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我先来看第一点，
试验的必要，
试验的必要。
我们要从亚当，神造亚当受造的时候的情形来看，
我要从神造亚当的时候那个受造情形来看。
我们可以说神把亚当这个人刚造出来的时候，
神将亚当刚造出来的时候，
这个人不是圣洁，他也没有犯罪，
他不是圣洁也没有犯罪，
他既不圣洁，
他既不圣洁
又不犯罪，
又不犯罪，
可以说他是像一个刚生的孩子一样的，
就好像一个刚刚出世的什么仔一样，
他是清白的，
是清白的，
是天真无邪的，
是天真无邪的，
他是无辜的，
是无辜的。
你说他很圣洁吗？不是。
你说他很圣洁吗？他也不是。
你说他犯了什么罪呢？也没有。
他犯了什么罪吗？也都没有。
他很清白，
是很清白的，
好像一张白纸上什么字都没写过，
好像一张白纸上面什么字都没写过。
但是这样的情况他不是完全的，
但这样的情况不是完全的，
完全的意思并不是指他的 身体有什么缺陷，
完全的意思不是说他身体上面有什么缺陷，
他的身体各方面都是很好的，
他身体各方面都是很好的，
但是他还不是完全的，
但他却不是完全。
这个完全的意思就还不是达到神要他达到的地步，
完全的意思，不完全的意思呢，是说他没人达到神要他达到的地步。
虽然神造人的时候是造的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人的，
虽然神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造的，
但是这个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所说的，
但第一章的二十六和二十七节这样讲，
这是神对人一个最高的心意，
这个是神对人最高的心意。
但是刚造出来的人呢，
但刚造出来的人呢，
还不是立刻就完全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的。
刚造出来的人呢，不是立刻就有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的。
亚当刚造出来的时候，
亚当刚造出来的时候，
他是一个初步的，
是一个初步的，
好像是一个在一个孩童的阶段，
好像一个孩童的阶段，
他还没有达到这个灵跟魂上面的成熟的，
他没有达到灵同埋魂的成熟。
他是有身体有魂有灵了，
他有身体有魂有灵了，
那么他的魂跟灵呢还没有到一个成熟的地步，
他的魂和他的灵还没有到一个成熟的阶段，
就好像这个小孩生下来，
好像一个什么叫生出来的时候，
你说他是不是人，
你说他是不是人呢，
当然是人，
当然是人啦，
但是你说你 能给他做什么事情吗，
你能够叫他做什么事情吗，
不行，
是不可以的，
因为他还没有长大，
他还没有长大，
他还没有成熟，
没有成熟。
这个成熟，
这个成熟
不是单单指到身体发育完全的，
不是单单只有身体的发育完全。
亚当出来的时候，他就是个成人。
亚当出来的时候就应该是成人。
神造他的时候，不是造一个婴孩的亚当。
神造他的时候，不是造一个婴孩的亚当。
他的身体是个成人的，
他身体已经是个成人了，
但是他的灵跟他的魂还没有成熟。
但是他的灵和他的魂还没有成熟。
这是亚当刚造出来的时候情形。
这个亚当刚造出来的时候的情形，
但它里面有潜在的力量，
但它里面有一个潜在的力量，
神可以让它一步一步的发展，
神让它一步一步的发展，
能达到一个成熟长大的地步，
可以发展到一个成熟长大的阶段，
能够达到神要人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能够达到神要人所达到的情形。
这是神要对的人的心意，
这个是神对人的心意。
但是很可惜，
但好可惜，
人不听神的话，
人不听神的说话，
所以人犯罪以后，
人犯罪之后，
神就要救赎人，
神就要救赎人了，
人恢复过来，
就将人恢复过来，
恢复过来不是恢复到亚当刚刚被造的时候的情形，
不是恢复到亚当刚刚被造的时候的情形，
神对救我们乃至恢复到比亚当刚造的情形还要更高一些。
神救我们的时候，神救我们的时候，要救我们到 比亚当刚刚创造的时候更高一点。
这是我们要看到神救赎我们一个心意。
你我要睇见神救赎我哋嘅心意，
不是叫我们回到亚当那个时候很这个初步的情形，
唔系救我哋要到亚当嗰个初步嘅情形，
而是要叫我们能够逐渐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
乃叫我能够渐渐嘅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嘅身量，
那我们的灵魂体，灵魂都是健壮，都是成熟，都是长大的，
叫我哋嘅灵与魂都系长大成熟健壮嘅。
那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呢？
怎样可以达到这个地步呢？
人必须经过试验，
人必须经过试验，
我们的灵才会成熟，才会刚强，
我们的灵才会成熟，会刚强。
所以这个试验的意思就是一个操练的过程，
试验的意思是操练的过程，
操练
就操练。
我们读到提摩太书的话，讲到要不但要操练身体，还要操练金钱。
到提摩太书的时候呢，告诉我们不但要操练身体，还要操练敬虔，
所以这个是需要操练的，
所以这个是需要操练的。
亚当被造出来了，
亚当被造出来了，
但是他要长大成熟，
他要长大成熟，
他需要经过操练，
他要经过操练。
就是好像我们在地上的话，运动员你要达到一个成绩的话，你要花多少时间，要刻苦的训练才可以的。
好像在地上面做一个运动员呢，你要经过几多的操练，然后几多的克服，然后才可以锻炼成的。
你是有这个运动员的潜力，
你虽然有这个运动员的潜力，
但是你必须操练，
你必须要操练。
每天早上多少时间起来
每天早上要几点钟又要起来，
要花多少时间去操练，
要花几多的时间去操练。
操练不是一天的，
操练每天的，
操练就是要不断的不断的花时间去操练，
操练呢是要不断不断的花时间去操练。
所以你看到一个运动员这个跑一百米还不到十秒钟，
你看一个运动员跑一百米呢都不需要十秒钟，
你跑一百米可能要二十秒钟，
你跑一百米可能要二十秒钟，
你看到他，哎呦，这个人这么厉害，
你说这个人这么厉害，
你不知道他里面花了多少时间，花了多少力气才达到的，
你不知道他原来花了多少时间，多少力气原来才达到的。
都是运动员，
都是运动员，
但是有很成绩很好的，也有成绩很初步的，
有些运动员呢成绩很好的，有些是很初步的，
这个就是运动员需要经过操练，
所以运动员需要经过操练。
那这个兵呢也是这样的，
兵也都是一样，
每一次的打仗都是叫他能够一步一步的成熟长大，
都是叫他一步一步的成熟长大。
没有打过仗的兵，
没打过仗的兵呢，
没有经过试验的兵，
没经过试验的兵呢，
一到战场上，
一到战场上面
听见枪声炮声他就害怕了，
听见枪声炮声了，他就惊了，
一看见死人那他就怕了，
你见到死人他就惊了。
为什么有些兵的话说是长生将军部队，
有什么为什么这些兵呢是长生将军部队
对，有些钢军啊，也就是钢啊，像钢一样的军，
好像钢一样的兵，
或者像铁一样的军，
好像铁一样的兵。
这些兵怎么来的呢？
这些兵怎么来的呢？
不是他一进部队，
不是说他一进部队
立刻就这么样的，
立刻就变成这样了，
经过多少的锻炼，经过多少的试验才达到的，
经过多少的锻炼，经过多少的试验才能去达到的。
所以神让我们人也不是一出来以后就是马上成熟，
所以神不是叫我们人呢一出来的时候马上就成熟，
叫我们能够经过不断的操练，我们能够达到成熟的地步，
叫我们经过不断的操练然后达到成熟的阶段。
所以神要给人试验，
所以神要给人有试验，
一定要经过试验，
一定要经过试验。
如果不经过试验，
如果不经过试验，
亚当不能够与神同工的，
亚当是不能够与神同工的，
他也不能够管理这些鱼啊鸟啊这些走兽的东西，
你都不能够管理这些鱼啊鸟啊走兽啊这些东西，
他达不到，做不到这个地步，
他做不到这个地步。
所以这个为什么经过这个试验呢？
为什么要经过这个试验呢？
神的心意是好的，
神的心意是好的，
要人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
是要人达到这个完全的地步。
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生命记第八章的里面，
所以我刚才读到生命记第八章的里面，
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
你看看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四十年
经过多少的困难，
经过几多的困难，
吃的东西没有，
吃的东西没有，
要想喝水有时候水没有，
要喝水有时水都没有
啊， 有真是很多的困难，
是很多的困难。
那为什么神让他们经过这么多困难呢？
为什么神要他们经过这么多的困难呢？
神的话告诉我们，
神的说话告诉我们，
这样是来试炼他，
这样是不是要试验他们，
来试验他们，
是要试验他们、
啊、要叫他们知道他们内心的情况怎么样，
叫他们知道他们内心的情况是什么。
他们经过试验就发觉他们实在是很多地方都达不到神的心意。
当他们经过试验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很多地方都达不到神的心意。
神也给他们有命令，
神都给他们命令，
但他们试验以后看一看你是不是能够遵守神的命令。
当他们试验了之后呢，看看他们能不能够遵守神的命令。
经过四十年，
经过四十年了，
神很爱以色列人，
神很爱以色列人，
拣选他们作为神的选民，
拣选他们作为神的选民。
但是他没有让他们一下子从埃及进到迦南，
但是却没有将他们一下就从埃及进到迦南，
他让他们在旷野里头经过四十年，
让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了四十年。
这有好处啊，
是有好处的，
以色列人是有很大的好处，
对以色列人有很大的好处。
这一班在埃及当奴隶的，
这一班本来在埃及作奴隶的人，
是一盘散沙的，
是一盘散沙的。
但是当他要进迦南的以前，
但是当他进迦南以前，
经过这四十年的试验，
经过了这四十年的试验，
他们成为一个耶和华的军队了，
他就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了。
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跟多少的王战争啊，他们都靠着神能够得胜的。
你看他们进迦南的时候，跟多少个王来争战，都是靠着神来得胜的。
所以这个四十年受的苦啊，不是白白受的。
所以这四十年所受的苦，不是白白受的。
神有美好的心意在他们身上，
神有美好的心意在他们身上。
那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的，
亚伯拉罕都是这样，
他听神的话，
他听神的说话、
啊、神说会给他一个儿子，
神话我要给你一个儿子，
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为义了，
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为义了。
但是神还要给他一个更大的试验，
但是神话要给他一个更大的试验。
他在一百岁带着一个儿子，
他一百岁的时候带了一个儿子，
神有一天跟他说，你把这个儿子来献给我。
神有一天告诉他，你要将这个儿子来献给我。
那神为什么这么残忍呢？
神为什么这么残忍呢？
好好一个儿子，为什么还要把他给 拿走呢？
好一个儿子，为什么又要将他拿走呢？
神试验亚伯拉罕，
神试验亚伯拉罕。
所以当亚伯拉罕顺服，
当亚伯拉罕顺服的时候，
正要把拿刀的时候，
正要将刀拿起来的时候，
从天上有声音说，
从天上有声音就
不可伤害这个童子，
不可以伤害这个童子。
亚伯拉罕抬头一看，看见树丛里头有一只羊，
他举起头一看，看见树丛里面有一只羊，
他就把这羊献为祭了，
他将这只羊献为祭。
他因为顺服神，
他因为顺服神，
通过了神的试验，
通过了神的试验，
神就说，
神
要赐大福给你，
神说我要赐大福给你，
要让他能够来承受神的救恩的应许，
叫他能够承受神救恩的应许。
你看这个试验是神要给他更好的东西，
你看看神这个试验是要将一些更好的东西来给过他，
这是神的心意，
这个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
我们信主以后呢，
我信主之后呢，
我们就像婴孩一样，
我们好像婴孩一样，
我们要经过很多的试验，
我们要经过很多的试验，
才能够慢慢的长大，
才能够慢慢的长大。
那我们在试验当中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顺服他，
我们在试验里面靠神的恩典来顺服他，
我们不但是信他，
不单止信他，
我们还顺服他，
我们还要顺服他，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一点一点的长进了，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一点一点的长进了。
生命的长进不是一下子的，
生命的长进不是一下子的，
是要有个过程的，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试验能够帮助我们让生命长大，
试验能够帮助我们叫生命长大。
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约伯的故事，
我也在圣经里读到约伯的故事，
神也让约伯经过一些试验，
神都让约伯经过这个试验，
这个中间实在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中间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但是我们知道约伯到最后，
但我知道约伯到最后
他说 从前我风闻有你，
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
现在我亲眼见你，
而今我亲眼看见你。
约伯经过试验以后，
约伯经过了试验之后，
他认识了自己，
他认识自己，
他也更认识了神，
他更认识神。
过去他认识神，
过去他认识神，
现在更认识神，
而今他更认识神。
过去他可能听说有神，
过去他可能听说有神，
现在呢他亲身经历到他看见了神了，
他今而今他亲身经历看见了神。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试验的过程是痛苦的，
所以我看见试验的过程是痛苦的，
但这个痛苦是成长的痛苦，
这个痛苦是哪是成长的痛苦，
成长中的痛苦，
成长中的痛苦。
我有个孙子啊，
我有个孙，
他有时候觉得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这腿痛，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觉得脚痛，
还不是一次，
每次。
后来就去看医生，
后来看医生，
哦，这是小孩长大生长过程当中啊，叫做 growing pain， 就是长大的痛苦。
所以这个医生说呢，这个是小孩子长大的过程里面的长大的痛苦。
如果他一直不痛，
如果一直不痛的话，
这个骨头啊它就不会长大了，
这个骨头就不会长了，
可能到五十岁还是矮矮的一个了，
五十岁还矮矮一个。
所以这骨头稍微长一点点的时候，
当这个骨头稍微长一点的时候，
他就觉得痛了，
他觉得痛了。
这个痛是成长中正常的痛苦，
这个痛呢是成长中那个正常的痛来的。
所以基督徒是这样的，
所以基督徒都是这样，
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个难处的，
没有一个人喜欢难处的，
没有一个人说我要经过试验，
每个人愿意话我经过试验，
我们都是害怕痛苦的，
我都是害怕痛苦的。
但是神爱我们，
但神爱我们，
神把这些环境量给我们，
神将这些环境量给我们，
给我们一些人、一些事情、一些东西，
给我们一些人、给我们一些事情、一些东西，
叫我们觉得为难，
叫我们觉得为难，
叫我们痛苦，
叫我们觉得痛苦。
但是过了这个以后。
但过了这个之后呢，
你都发觉这是神的恩典，
这个是神的恩典，
我们生命就长大一点，
生命就能够长大一
点，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多了一些，
我对神的认识就多了一点了。
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得很好，
所以罗马书第五章讲得很好，
患难生忍耐，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忍耐生老练，
老练的意思就是已经有经历了，
老练的意思就是有些经历了。
你在患难的时候你多了学了怎么忍耐了，
在患难的里面你学了一些忍耐了，
多忍耐多忍耐你就有点经历了，
多忍耐多忍耐你就有些经历了。
老练呢，
老练呢
就生盼望了，
就生盼望，
对神有盼望了，
对神有盼望，
盼望就不至于羞耻了，
盼望就不至于羞耻了。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经过一些难处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所以这里我告诉你，基督徒经过这个难处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不管你是在公司里头碰到的难处，
无论你在公司里面遇见的难处，
不管你是在家里头夫妻中间的难处，
无论在家里面夫妻中间的难处，
婆媳中间的难处，
婆媳中间的难处，
父母跟儿女中间的难处，
父母和儿女中间的难处，
疫情的难处，
这一切的难处
都是我们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
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要认识这些难处不是无缘无故的，
我就能够认识这些难处不是无缘无故的，
神一定有美好的意思在我们身上，
神一定有美好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
叫我们能够信而顺服，
叫我们能够信而顺服，
我们就能够从其中得到益处，
我就能够从其中得到益处，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渐渐的长大，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全面的长大了。
所以神当时要试验亚当跟夏娃，
所以神当初试验亚当夏娃，
是要他们成熟长大，
是要他们成熟长大。
今天神也试验我们，
今天神也试验我们，
也是要我们长大成熟，
也都叫我们成长大成熟，
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都是叫我们有好处的。
但是愿神加添给我们力量，
但愿神加添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的心意，
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的心意，
接受神所给我们量给我们的一切，
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一切，
我们相信这些难处都能变成祝福的，
我相信这些难处都会变成祝福的。
那么第二个要看看试验的方法，
第二个要看看试验的方法，
神用什么来试验人呢？
神用什么试验人呢？
两棵树，
两棵树，
一个是生命树，
一棵是生命树，
一个是分别善恶的树，
另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
这两棵树到底是怎么样，
这两棵树到底是怎样的呢？
长得怎么样，
长得怎样的呢？
到底是什么颜色，
咩颜色嘅咧？
圣经都没有说，
圣经都冇讲。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但我哋可以知道，
这是神为人所放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神所为人所放的方法，
对人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对人有特殊的意义。
这两棵树是对着人的，
这两棵树是对着人的，
有两个目的，
有两个目的，
一个就是来操练人的灵，
一个是要操练人的灵，
接着人，
接着人
顺服神的话，
顺服神的说话，
他的灵就得到操练，
他的灵就得到操练了。
第二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
能够接着这两棵树，
接着这两棵树，
接着人顺服神的话，
只要人顺服神的说话，
把人属地的这些可朽坏的东西能够转变成属灵的不能朽坏的东西，
就将人的属地会毁坏会扭坏的东西变成属灵的不扭坏的东西，
这是神的目的，
这个神的目的。
人所开始造的时候，
人被造的时候，
人的身体是从地上的尘土造的，
人的身体是从地上的尘土所造的，
是物质，
物质的，
物质是一定要朽坏的，
物质是必定会扭坏的。
所以对人的身体来说，
对人的身体来说，
有两个前途，
有两个前途，
一个就是朽坏的，坏掉的，
一个是会扭坏的。
出于尘土，人归于尘土，
出于尘土的人要归于尘土。
第二个出路，
第二个出路呢，
就是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能力，
就借着神的说话，神的能力，
把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转化为不朽坏的身体，
就将我们这个必扭坏的身体变化成为不扭坏的身体。
所以神放这两棵树，他的目的呢，就是叫我们能够顺服他的话。
神将这两棵树摆过去呢，是个目的，是叫我们顺服他的说话，
叫我们这个属地的成分能够转变成属灵的成分，
将这个属地的成分变成一个属灵的成分。
那对生命树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生命树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它是给人一个永远的不会朽坏的生命，
给人一个永远不会扭坏的生命。
这个生命就是预表神在基督耶稣里要给我们的生命，
这个生命呢，就是代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
所以这棵生命树啊，实际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
这棵生命树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
我们从他得到不朽坏的生命，
我们从他能够得到不朽坏的生命。
那善恶知识树呢，
善恶知识树呢，
是引导人能够有分别善恶的知识，
是引导人能够有分别善恶的知识。
这个分别善恶是根据神的意思来分辨，
这个分别善恶是根据神的意思来分辨。
这个棵树放在那个地方，
这棵树放在那处，
上面有结的果子，
上面有结的果子，
并不是说人受造的时候不能够分别善恶，
并不是说人受造的时候不懂得去分辨善恶。
如果一个人不能分别善恶，
如果一个人能够分别善恶，
那就是一个婴孩就不会分别善恶，
只有一个婴孩才不会分别善恶，
不成熟的人也不会分辨，
不成熟的人都不会分辨，
或者低能的人他不会分别善恶，
或者低能的人他们不能够分别善恶。
所以神造人的时候，
所以神造人的时候，
里面是有给我们一点分别善恶的一个潜力的，
神是将一个能够分别善恶的潜力摆在里面的。
但是为什么神不要人吃呢？
但是为什么神不让人不给人类吃呢？
神就要借着这个来操练人来听神的话，
神就要借着这样东西来操练人来听神的说话。
是并不是这棵树本身有什么的问题，
并不是树的本身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神告诉人，
那是神告诉人听，
如果你听我的话，
如果你听我的说话，
那你就能够分别善恶，
你就能够分别善恶，
就分别善恶的潜力就慢慢能够发展起来了。
我们分别善恶的潜力慢慢就能够发表
出来，是根据神的意思来分别，
是根据神的意思来分别。
如果你吃的这果子，
如果你吃这个果子，
你就是也不听神的话了，
你都不听神的说话了、
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根据神的意思来分别善恶了，
咁样你就唔会根据神嘅意思去分别善恶啦。
所以我想想，我自己这么想，
我自己咁样想，
如果这棵树放在园子当中，
如果这棵树放在园子的中间，
一定是亚当呢跟夏娃每天都要经过，都要来到这个树的前面。
咁样就亚当夏娃每一日都要经过呢个树嘅前面啦。
当他来到这个树的前面，
佢嚟到呢棵树嘅前面嘅时候，
当他看见树上的果子很好看的时候，
当佢睇见树上嘅果子好睇嘅时候，
如果他起了个念头，他想吃，
如果佢起一个念头话我想食，
里面立刻就说了，
里面然后就话啦，
我应该听神的话，
我应该听神嘅说话，
我不吃，
我唔会吃，
再好我也不要，
再好我都唔会吃。
好，这次的话，他如果他能够这样做啊，慢慢呢，他就。里面呢的生命就得到长大了。
如果不停这么做的话，慢慢他生命也不得长大了。
每一次来到这个树前面，
每一次来到树前面，
他都是顺服神的意思，
都是顺服神的意思。
你看天长日久了
啊，天长日久了，
他听神的话呢成为一个习惯了，
他听神的说话成为一个习惯了，
他就能够生命就长大成熟了，
他生命就能够长大成熟。
所以这个不是你吃了以后才能够分辨，
不是说你吃了之后才就会分辨，
正好相反，
正好相反，
你不吃
你不吃，
你才能够根据神的意思来分辨善恶，
你才能够根据神的意思去分辨善恶、
啊、这个觉得是，我觉得有时候觉得好像是很奇怪的，
有时候我觉得好像很奇怪，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当每次你顺服神的意思的时候，
每一次当你顺服神的意思的时候，
你跟神有交通的时候，
当你与神有交通的时候，
里面的灵啊就能够稳定下来，
你里面的灵就能够稳定下来、嗯、
最后他就 认识一个事实，
最后非常容易认识个事实，
所有跟神的旨意相反的东西都是恶的，
所有同神的旨意相反的也都是恶的，
所有顺服神的旨意的事情都是善的，
所有顺服神的事情的、都是善的，
他就能够分别善恶了，
他就能够分别善恶啦。
如果你根据自己的意识来分别善恶，
如果你根据自己的意识分别善恶的话，
这就是人堕落的开始，
这个叫人堕落的开始、
啊、所以这个分别善恶术，
所以这个分别善恶术
就是神给人一个试验，
就是神给人一个试验，
所以神也让我们在今天活在世界上也会遇到一点试探，
所以今天人活在这个地上面，神也都让我们遇见这个试探，
当我们每次都能够来顺服神的时候，
每次当我都能够顺服神的时候，
就像诗歌所说的，
好像诗歌所说的，
我对撒旦总是说不，
我对撒旦总是说不，
我对神父神总说是，
我对父神总是说是，
当我们这样顺服神的时候，
我这样顺服神的时候，
我们渐渐我们的里面灵就刚强了，
我渐渐里面的灵就会刚强了，
我们就能够抵挡这些不是出于神的东西，
我就能够抵挡这些不是出于神的东西，
渐渐的这个选择善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成为我们的习惯了，
渐渐那个很有善的意思呢就成为了我们的习惯了，
当人不顺服神，
当人不顺服神
吃了有什么后果呢？
吃了之后有什么后果呢？
他就是不是靠着神了，
他就不靠着神了，
他就靠着自己了，
他就靠着自己
来分别善恶，
你都分别善恶，
所以夏娃就看见这个树上的果子好好看，
夏娃看见树上的果子好看，
也能够当食物，
又可以吃，
有使人有智慧，
有使人有智慧，
都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分辨，
这些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分辨，
结果就是不听神的话了，
结果就是不听神的说话了，
所以这个树是神给人一个律，
这个树呢是神给人一个律，
你顺从就是善，
你顺从就是善，
你不顺从就是恶，
不顺从就是恶，
所以这棵树对人来说就把你的善恶给你分别出来了，
所以这棵树呢就将你的善和恶分别出来了，
就看你是听神的话还是不听神的话，
要看看你是听神的说话呢还是不听神的说话呢，
其实这个试验对人来说是一个不是很为难的，
其实这个试验对人来说不是很为难的，
不是太过难，
不是太过难，
因为如果园中有一万棵树的果子都可以吃，
如果园中有一万棵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但是一棵树你不能吃，
就一棵是不可以吃，
你说顺服难不难呢、
啊、你说顺服难不难呢、啊、
其实不太难，
其实不是那么难，
但是呢顺服不在于事情难跟不难，
其实顺服呢不是事情的难与不难，
而是人向着神的意志有什么态度，
那人向神的意志是什么态度，
你能不能服在神的权柄底下，
你能不能够 服在神的权柄以下，
如果你不能服在神的权柄底下，
如果你不能够服在神的权柄底下，
你不听神的话，
如果你不听神的说话，
你怎么能管理这些鱼啊鸟啊这些走偶兽呢？
你怎能够管理这些鱼啊鸟啊这些走兽呢？
他们也不听你的话，
他们都不会听你的说话。
你不听神的话，
你不听神的说话，
动物也不会听你的话，
动物都不会听你的说话。
所以这个狮子就老虎就把人吃掉，
所以狮子老虎就会吃人了。
他就不服人的权柄了，
他就不会服人的权柄了。
所以这个事情不在于大跟小，
所以事情不在乎大与小，
就是在乎向着神有什么态度。
那是在乎我们对着神有什么态度。
神有一个意志，
神有一个意志，
人也有一个意志，
人也有一个意志。
你的意志能不能顺服在神的意志底下？
你的意志愿不愿意顺服在神的意志底下呢？
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这款是很小的事情。
你愿不愿意顺服？
你愿不愿意顺服呢？
这是人所要经过的试验，
这个是人所要经过的试验。
所以基督徒不在乎他多有聪明多有才干，
所以基督徒呢不在乎他几多的聪明几多的智慧，
不管他不在乎他有多少钱多高的地位，
不在乎他几多钱几多高的地位。
基督徒第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顺服神的意志，
所以基督徒一个不可以缺少的就是顺服神的意志。
那这样的话我们生命才能够长大，
这样我们生命才能够长大。
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件事情不是很大的，
有时神给我们这个事情不是很大的，
要我们顺服的事情不是很为难的，
叫我们顺服的事情不是很为难的，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就觉得很为难。
但我做的时候觉得很为难。
英国有个传道人叫做施布珍，
英国有个传道人叫施布珍，
他有一次在到伦敦去讲道，
有一次他去伦敦讲道，
那么这几个去讲道的地方呢就给他这个300英镑的奉献，
咁呢啲去嗰度嘅地方咧，就俾佢300英镑嘅奉献。
那这些奉献对他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呢啲嘅奉献对佢嚟讲系好重要嘅。
因为他办了孤儿院，
因为佢办孤儿院，
这些钱可以来帮助孤儿院一些费用。
呢啲钱可以帮助孤儿院嘅费用。
当他正要回到他家的时候，
当佢正要回家嘅时候，
他好像里面有这个声音跟他说。
佢里面有声音好像跟他说，
你应该把这300英镑的钱呢给另外一个穆勒弟兄，
你应该将你这300英镑呢给另外一个穆勒弟兄，
他也是在开孤儿院的，
他都是开孤儿院的。
他一开始就不太愿意，
开始的时候他好像不是很愿意，
好像我的孤儿院也需要这笔钱，
我的孤儿院好像都需要这笔钱，
但是里面还是说你应该把钱给穆勒弟兄的孤儿院，
但心里面有个声音仍然继续说，你要将这笔钱留给穆勒的孤儿院。
他就顺服了神的命令，
他就顺服神的命令，
他就带了钱去到穆勒弟兄那去，
他就带着这笔钱去到穆勒弟兄那去。
穆勒弟兄正在祷告，
穆勒弟兄正在祷告，
他跟神祷告说，
他对神说，
我现在正需要300英镑，
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这300英镑。
所以当施布珍弟兄一来的时候，
所以施布珍弟兄一来的时候，
穆勒弟兄非常高兴，
我弟兄非常的高兴，
他说这是我向神所祷告要的，
这个正是神，就是我向神所祷告所要的。
那施布珍就把钱给了他了，
施布珍就将这笔钱给了他了。
后来他就回到家了，
后来他就回到家，
回到家一看，在他的办公桌上面，
回到家一看，原来在他的办公桌上面
有375英镑的一个支票，
有一张375英镑的奉献支票。
他说神真是 太好了，
他可以想到啊，原来神真是太好了，
给我75英镑的利息，
给我75英镑的利息，
一千不到，
一天都不到，
75磅的利息来了，
75磅的利息添。
你看他就是顺服这一点点，
你睇下佢就系顺服一点点，
神就给他更多，
神就将更多嘅俾过佢
啊。所以我们在基督徒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哋基督徒喺我哋每一天嘅生活里边，
有的时候真是。不管大事小事啊，神都要叫我们学习顺服。
有的时候在无论大事小事上面，神都要我们学习顺服。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一天非常累了，
有时候我说啊，那天很累了，
哎，今天就不要祷告了，
啊，今天就不需要祷告了，
就睡吧，
睡觉啦。
哎，但是你要想睡的时候，心里头就好像听见说，那你还是应该祷告。
但当你瞓嘅时候，你里面有声音话：我哋需要祷告。
那你能不能顺服呢？
你能唔能顺服呢？
你顺服的话，你心里就平安了。
你顺服嘅时候，你心里面就平安啦。
所以我们要不要放过这些大小的机会？
所以我哋唔好放过呢啲大小嘅机会，
都是不断地的学习顺服神，
不断嘅学习顺服神。
当你这么不断地学习的时候，
当你不断嘅咁样学习嚟到顺服嘅时候，
这就成为一个习惯了。
咁就会成为一个习惯，
那个时候你就不太为难了，
你就唔会觉得太过为难啦。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是真是需要我们一生来学习的。
呢个系我实在一生嚟到学习噶。
最后我们看一看，
最后我哋睇一睇
神的怜悯，
神嘅怜悯。
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了，
亚当夏娃吃咗呢个果子啦。
它的过程怎么样，我们就不去讲它了。
过程点样，我哋唔需要再详细讲啦。
我们就看一看。神怎么在这个中间显出他的怜悯？
神怎样来到在其中显出他的怜悯？
人不听神的话，
人不听神的说话，
那么刑罚就临到人了，
刑罚就临到人了。
但是神在审判当中仍然有怜悯，
但是神在审判的里面仍然有怜悯。
所以在第三章的下半章，
在第三章的下半章
讲到神的审判，
讲到神的审判，
也讲到神的怜悯，
也都讲到神的怜悯。
神呢咒诅了蛇跟他背后的撒旦，
神咒诅了蛇和他背后的撒旦，
但是神没有咒诅犯罪的亚当跟夏娃，
神却是没有咒诅亚当夏娃。
当你读的时候，
当你读的时候，
神对人的审判跟对撒旦的审判是也不是一样的。
你看见神对人的审判和神对撒旦的审判是不一样的，
因为神还要给人恢复的机会，
神还要给人有恢复的机会，
神还预备了救赎的恩典，
神还预备了救赎的恩典。
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新约的时候这是救恩呢？
你怎么会知道新约的救恩呢？
从第三章里头你就开始看到这个救恩的应许来了，
从第三章开始你就看见救恩的应许来了。
在刚才我们没有读，但这里你可以看一看第十五节，第三章十五节，
刚才我没读到，但你可以看一看第三章第十五节那里讲的，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这个你是指到蛇背后的撒旦，
这个就是讲你就是讲蛇背后的撒旦。
所以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
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
撒旦呢要伤他的脚跟，
撒旦要伤他的脚跟。
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个单数，
女人的后裔是一个单数的，
指着耶稣基督，
是指着耶稣基督。
所以呢，撒旦要伤耶稣基督的脚跟，
撒旦呢要伤耶稣基督的脚跟，
但是基督要伤他的头，
但基督要伤他的头。
哪个重要啊？
哪个重要呢？
头厉害还是脚跟厉害啊？
头厉害呢还是脚跟厉害呢？
头是要命的，
头是要命的。
所以撒旦给基督的伤害是在真正伤的脚跟
啊，撒旦被基督的伤害只能够伤害到他的脚跟，
基督胜过撒旦是伤他的头，
但基督胜过撒旦是伤他的头，
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一个致命的打击。
到十字架上我们就看见这应验了，
十字架上面就应验了，
这是神的应许，
这个神的应许，
应许要有一位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来胜过撒旦。
神应许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胜过撒旦。
所以女人的后裔不是男人的后裔，
这个是讲女人的后裔，不是讲男人的后裔。
你说这个里头有什么差别呢？
你说这个里头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粗粗读的话，好像那都是人的后裔呗。
如果你粗粗去读的话，你觉得啊，都是人的后裔啊？
不是的，
不是的。
女人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
就是指的预言这位要伤撒旦的头的这一位救主，
那是预言到这位要伤撒旦的头的这位救主，
是从童女圣灵怀孕而生的，
是从童女圣灵怀孕而生的。
这是已经讲到女人的后裔，
所以这次讲到女人的后裔。
所以玛利亚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所以玛利亚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她是能够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她的身上，
他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他的身上面，
神借着他这位母亲能够带进这个救恩，
神借他这位的母亲带进这个救恩。
所以这个是母亲的意义，
这个母亲的意义，
神在母亲身上所做的就是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他的身上，
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就是要神的旨意成就在他身上面。
所以今天是5月13号是 母亲节，
所以今天5月13号母亲节，
所以做母亲的都是非常有福的，
所以做母亲的都是很有福的。
神要让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你身上，
神要让他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面。
神在这第三章下半章，
神在第三章的下半章
给蛇、女人、男人都有一个判决，
对蛇、女人、男人都有判决。
蛇什么反应圣经没有说，
蛇如何的反应圣经没有说，
女人什么反应圣经也没有说，
女人如何反应圣经都没有说。
但是亚当确实有反应，
但亚当却有反应。
亚当听到这些神的话以后，
亚当听到这些神的说话之后，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呢？
第二十节，
第二十节了，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
第一次出现夏娃这个名字了。
第一次出现夏娃这个名字了。
为什么要起名叫夏娃呢？
为什么要起名叫夏娃呢？
因为当亚当听到神的判决以后，
所以当亚当听见神的判决之后，
他看到人类虽然是犯罪堕落了，
他看见人类虽然犯罪堕落了，
但是还是有盼望的。
但是还是有盼望的。
什么盼望呢？
什么盼望呢？
就是女人的后裔啊，会把带给人类一个新的生命，
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能够带给人类新的生命，
还有生命，
还有生命。
虽然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
虽然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神还有一个救恩，
但是神还有一个救恩，
还要应许给人一个不朽坏的生命，
还应许人一个不朽坏的生命。
所以他从这地方看到了，
他从这个地方看见，
就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
他就同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
夏娃的意思，
夏娃的意思
就是众生之母，
就是众生之母，
就众生命的母亲，
众生命的母亲，
生命的母亲，
生命的母亲。
所以这也是母亲的意义，
这就是母亲的意义。
从这里又看见母亲是带下生命的，
这里给我们看见母亲是带下生命的，
带来盼望，
带来盼望，
带来生命，
带来生命。
所以亚当就给他妻子起名了，
所以亚当就跟他的妻子起名了，
是神的怜悯，
是神的怜悯。
他看到神要恢复人，
他看见神要恢复人。
到二十一节，
到二十一节，
耶和华神又给亚当跟夏娃用皮子做了衣服。
耶和华神也都跟亚当夏娃做一件的皮子的衣服，
这是预表有位救主耶稣基督要流血舍命为人赎罪，
那是预表有位的基督他为人类流血舍命。
本来他们犯罪以后做的是无花果的裙子，
所以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所做的是无花果的裙子，
他用这树叶来做裙子，
所以他用树叶来做这个裙子。
刚做上的时候还比较新鲜一点，
刚做的时候还会新鲜一点，
过了几天这叶子就干掉了，
所以过几天的叶都干了，
还要再做第二次，
还要做第二次，
还要做第三次，
还要做第三次。
人的方法遮盖不了人的羞耻，
人的方法不能够遮盖人的羞耻。
神要预备一位救主，
神要预备一位的救主，
让他流血，
他要流血，
让他能够来为人赎罪，
为人赎罪，
遮盖人的羞耻，
遮盖人的羞耻。
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义，
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义。
我们怎么能来到神面前呢？
我如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
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
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神用皮子给亚当夏娃做了衣服，
神用皮子来跟亚当夏娃做了衣服。
下面又说神就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
下面也都告诉我们神将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
他还放基路伯就天使在这个生命树的前面把守，
他都将基路伯的天使在生命树前面把守，
不让人可以再接触到生命树，
不让人再接触到这个生命树。
因为如果人的罪没有解决，
如果人的罪没解决，
吃了生命树他是永远不死了，
吃了生命树他永远不死了，
他变成一个长生不老的罪人了，
变成一个长生不老的罪人。
那对人有什么好处呢？
那对人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神怜悯人，
所以神怜悯人，
叫人离开伊甸园，
叫人离开伊甸园，
不能现在就吃生命树的，
不能够现在就吃生命树的果子，
但生命树还在那个地方，
但生命树还在那个处。
要人解决了罪的问题以后来领受神 不朽坏的生命，
要人来到解决了罪的问题，然后才领受神的生命。
所以你看到启示录里头，
你看见启示录里头
就看见这棵生命树仍然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看见生命树仍然在那处的地方。
人要重生得救以后，
人要重生得救之后，
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永远的生命，
接受了耶稣基督永远的生命，
这是神对人的一个很大的怜悯，
这个是神给人的很大的怜悯。
所以我们从这些神的话语里头，
所以我们从神这些话语里头，
我们要得出一个教训，
我得出一个教训，
我们要顺服神，
我们要顺服神，
信而顺服，
信而顺服，
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
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请我们同他低头祈祷。